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尤会计对郑西坡说，要不是工友们看在他儿子的份上，甚至都要砸郑西坡的黑砖了。
尤会计的这些话不是假话，郑西坡的徒弟王文革也和他说过这类的话。
王文革说，有股权的差不多都被动员起来了，剩下的几个都在看师傅他呢，
他必须得严肃对待了。被骂公贼不要紧，要是连累了儿子就不好了，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啊，总不能逼着身为董事长的儿子勇敢地冲上群防第一线。这么想着，口吻当中的坚硬消失了，叹息着说，
咱这事儿跟政府有啥关系啊？要怪就怪蔡成功。
尤会计说了，蔡成功谁用的？就是政府啊，不是陈岩石代表政府把蔡成功引进来持股的吗？他政府不负责，谁负责？
郑西坡说，那咱就先去和陈岩石说说，听听陈老的意见吧。
尤会计就说了，听陈岩石说什么呀？他又不在位，说得再好都没用。
郑西坡说，可陈老和省委的沙书记熟啊，你看那天沙书记亲自过来了，一把把车间的封条给撕了。
尤会计就说，所以啊，咱们更得去找政府群访，不闹出点大动静来，省委书记能重视吗？
郑西坡想想也是，没九一六之夜那把惊天大火，只怕他和全场的老少爷们连安置费都拿不到呢，心里就动摇了，是不是就去群访一次呢？
尤会计趁热打铁地撺掇他，也别那么灰心，万一把权益争回来了呢？你好意思只享受权益不承担风险呢？
老郑，你是咱厂工会主席，不是公贼。
郑西坡知道尤会计在激他，又本能地往后缩，说是自己反正已经成了公贼了，无所谓了。
尤会计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说，
老郑啊老郑，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你替政府想，政府替你想了吗？你看政府养的那些贪官，一贪就是几亿几十亿，听说了吗？那个赵立春和他儿子贪了上百个亿呀，高玉良也贪了几十个亿，都弄到国外去了。哎，咱凭什么不能去要回咱的血汗钱呢？
尤会计的这番话就像是火把一样，把郑西坡心中的干柴点燃了。
就是啊，政府的钱与其让贪官们去贪，不如补偿给他们，这是他们的血汗钱呢。于是郑西坡不再争论了，眼睛一闭，心一横，上了尤会计接他的电动车，跟着尤会计去了。
尤会计高兴地夸他是当之无愧的工人领袖，郑西坡却惭愧得很，觉得自己不像是工人领袖，倒像是鲁迅小说《阿 Q 正传》里的阿 Q 造反。有趣有趣，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招呼他，
阿 Q， 同去，同去。
于是一同去。想到这儿他就笑了。尤会计扭过头问他，
老郑，你笑什么呢？
郑西坡也没解释，
骑好你的车，说了你也不懂。
郑西坡在距离市政府大门不到200米的一条巷子口下了尤会计的电动车。尤会计说他不能再往前送了，再送就暴露了。郑东有指示，在岗领导干部绝不能暴露在群访第一线。
郑西坡说了，对，那你赶快回去吧。
心里边却说，只要你一滚蛋，我也能回家睡个回笼觉了。尤会计似乎早防着他这一手了，虽说不愿意暴露，却也不敢离去，非要看着他融入群访工人的洪流当中。郑西坡实在是无奈，只好像梦游似的朝前走。这天巷子口挤满了大风厂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为首指挥的是他的大徒弟前护厂队长王文革。郑西坡本想悄默声地跟在众人后面胡乱地走一回，却不料尤会计无情地把他暴露了。这家伙在他身后不管不顾的一声吆喝，
哎，大家看呐，咱们工会郑主席也来了。
这下坏事了，聚在巷口的老头老太太们像见了主心骨似的，声声地喊着郑主席，齐刷刷地让出一条道来，硬是把他推到了群访队伍的最前列。王文革是真有眼色，真他妈孝顺，立刻递过了一张纸牌子让他举起来。纸牌上的大字是惊心动魄，人民政府为人民，还我大风厂工人血汗钱。郑西坡觉得不妥，政府什么时候欠大风厂工人的钱了？说不通啊。他坚决不举，王文革只好自己举，却把纸牌子顶在他的头上，让人一看就知道谁是群访的领导者。其实郑西坡知道，群访的领导者是张铁嘴，一个退休的保全工。王文革却说，张铁嘴的时代结束了，张铁嘴被拘3次之后，政府不找张铁嘴了，只找张铁嘴做公务员的儿子媳妇儿。张铁嘴儿子媳妇儿就承担起了看守的责任，把老头看管得比警察还要严。王文革这才接班上任，自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后浪五大三粗，铁塔似的，916之夜脸又烧伤了，这时候更加显得狰狞。说是要给郑西坡做保镖，却不怎么像保镖，倒有几分像劫持犯。他一手举着毫无道理的纸牌子，一手挽着郑西坡的胳膊，挽得郑西坡干细的胳膊生疼生疼的。这一来，郑西坡就半推半就的历史性的走出了巷子口。那天市政府门前实在是热闹，同一时间竟然有3起群访。声势最大的是荆州钢铁集团的工人群访队伍，有上千号人。另一起是集资受害者的队伍，有100号人。再就是他们大风厂持股员工的队伍。警察们好像早就得到了消息，手持警盾把市政府门前广场封锁了。王文革群访经验比较丰富，一边领队拖着郑西坡往前走，一边安慰他说，
师傅您别怕，警察不敢怎么咱们老头老太太，最多就是用那盾牌把咱们往后推一推，
四处都乱哄哄的，郑西坡也没听清王文革说什么。走出了巷子口，悬着国徽的荆州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就在眼前，警察和警盾也近在眼前，让郑西坡陡然生畏。郑西坡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荒诞，此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个老党员竟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市人民政府门前。他不想靠近那座悬着国徽的大门，却身不由己。他的手臂被高大粗壮的徒弟王文革死死地扣住，身后的兄弟姐妹步步紧逼，他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到荆州就任市纪委书记之后，易学习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强人李达康的强大气场。易学习觉得昔日那个县长和今日这个市委书记既是一个人又不像是一个人。县长时的李达康虽说强势，总还有所顾忌，有他这个县委书记在，起码不能前纲独断。当然当时的干部风气也比眼下要好，现在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是说一不二，他要干的事儿，常委会就得通过，大家就得支持，他不愿干的事儿，谁说也没用。比如纪检监察工作，易学习到任后就提出来要开个常委会进行一次专题研究，李达康一拖再拖，要他先搞一些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开始伊里哇啦。李达康这话没什么错，但给他的感觉却不好。到荆州上任前，沙瑞金和田国富分别和他谈过话，希望他到位后切实履行同级监督职责，主动碰硬，不要再像前任纪委书记张树立那么软弱。沙瑞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敢于监督问责，不能养庸遗患，放任自流，能人腐败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田国富干脆把话挑明了，荆州市一言堂的味道很浓，张树立和纪委一直是个摆设，李达康让人担心，这位同志很有能力，历史上有很大贡献，谁都不想看到他中箭落马，但是权力继续不受监督，谁敢保证李达康以后不栽跟头呢？你一学习责任重大呀。是啊，他责任重大，想想心里就发毛。李达康是他昔日的同事，为既往的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他不能看着李达康哪一天倒在腐败的泥潭里。这些年来多少类似李达康的干部倒下了，实在令人痛心。沙瑞金和田国富既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伯乐，两位领导在一片近乎冷却的政治灰烬当中发现了他，发掘了他，委以重任，他也不能对不起他们。而身为荆州市纪委书记，他对荆州市未来的廉政建设更负有一份责任。迫于这种责任，易学习对老同事新领导李达康紧追不舍，这天追到了李达康家里。从老城区开过县长会回来，李达康在车上随口说了一句，老易，到我家坐坐吧。他就去了，一坐下来就不走了。反正李达康离了婚，单身一个人，家里和办公室也差不多，不妨碍他谈工作。李达康倒也爽快，就说，既然来了，咱们就喝一点吧。易学习说，好啊，
把好酒拿出来吧，你本来就该给我接风的。
李达康就笑着说，你是什么角色？
纪委书记啊，我还敢接风？往你家伙枪口上撞啊。
易学习却说，纪委书记怎么了？不是人呐，没三个两个好朋友啊。达康，上好酒。
李达康拿出了一瓶五粮液，一瓶陈年老茅台，让易学习挑。
易学习挑了茅台酒，保姆炒了几个菜，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几杯下肚，心肠热了，两个老朋友回忆往事，说起许多的人世浮沉，不免一番唏嘘。
易学习坐的位置正对着客厅，墙上的一幅荆州市建设规划图，想躲都躲不掉。这让易学习感慨不已。
李达康想干事，能干事。25年前从金山起步，把一篇篇上好的锦绣文章写在了大地上，让他真心佩服。
达康，咱们荆州有今天这个模样，你这个市委书记功不可没呀。
李达康一听这话来劲儿了，放下了酒杯，拉着他走到规划图旁，拿起教杆指点着讲解了起来。
老易，你看，现在咱荆州大都市的架子搭起来了，城市基础建设完成了，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老城改造，这儿还有这儿都是突出的重点，还有就是光明湖项目，一个916事件耽误了快5个月，像大风厂连拆迁都没完成，现在要赶一赶了。
易学习问，大风厂工人的股权和拆迁后的新厂地址都解决了吗？
李达康说，场地解决了，我亲自过问的，不过股权很麻烦，工人们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工厂破产清算，要给各大银行和债权人偿债，手上的股权呢，一文不值了。那个蔡成功太混账了，惹了一大堆的麻烦，现在全要我们政府来承担。大风厂一些老工人又3天2头跑到市政府门前静坐群访了。
易学习感慨地说，咱们是全能政府，就得承担全部责任嘛。
嘿嘿，是啊，老百姓啥都找你政府，大风厂的群访倒也罢了，那些集资受害者群访简直就是荒唐。拿着高利息的时候，我也没见到他们谁跑到政府来致谢，这老本赔了，就找我们政府群访了，政府真叫倒霉。
这个时候气氛还不错，毕竟是老同事老朋友，易学习以为可以交心谈谈他的工作了。他想搞廉政责任追究制度，和李达康碰了杯，正想开口说事儿呢，却不料李达康抢先说了起来，言辞恳切，
老易，说心里话，我不希望你到荆州来，可组织上把你派来了，我还是欢迎的。
易学习也只好接过话说，
达康，恐怕你也知道我并不想来，本来还想带旅州干部到你这学习建设经验呢，可组织上非让我改行。
李达康喝了一口酒，
嘿嘿，你这一改行，荆州朝野震动啊。
易学习的心里有些不高兴，脸上却挂着笑容说，
我有这么大威力，达康，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
李达康放下了酒杯，非常严肃地说，
哎，老易， 我可不和你开玩笑。据政府那边的消息，这阵子四个著名投资商在外边滞留不归了，都怕你请喝茶。两个在新加坡，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都在远程观望风向呢。
易学习喝不下去了，也放下了酒杯说，那么大康，我估计这四个投资商心里多少都有些鬼。
哎，吃菜吃菜。老易啊，他有鬼也好，有神也罢，